一杯清茶，一本禅，一颗清心，一张素颜，清清浅浅，自由自在，勿忘心安。
请听喜马拉雅的智慧，作者生根勃勃仁阿尼玛，
出品珠海雍本堂。
今天为大家播读愚者苦恼，智者快乐。现在很多人认为，只有老人或者即将面对死亡的人才应该修学佛法，年轻人前途无量，来日方长，还没有到学佛的地步。更有甚者，认为年轻人把时间耗费到学佛上，那是不务正业。因此，许多家长一看自己的儿女学佛，便极力反对，甚至恶语攻击，导致了很多家庭矛盾。这些矛盾的产生，大部分该归责于家长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家长们认为只有老人才该学佛的观点是错误的。事实上，现在的学佛队伍越来越年轻化。其次，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学佛呢？一部分是外在因素，另一部分则跟家长有关。家长们给予了年轻人太大的压力和太高的要求，导致年轻人难以承担和实现，再加上无法抵御工作上的各种危机，于是他们想给自己的心灵找个依靠，皈依佛门。现在有的家长自私、虚伪、空虚、自傲，眼里只有权势与金钱，心里只有自己与占有的情与爱，几乎没有人情味儿。他们不会关心儿女的心理感受，不会舍身处地地为儿女着想，甚至不愿与儿女们沟通，导致后者心理和精神一片空虚。这些年轻人学佛的真实目的，实际上是寻找精神的归属和依靠。那些横遮竖拦的家长们，请你们扪心自问，儿女这么做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有些人是把佛教当成了中国的文化或精神的文明或宗教信仰，因此去学习探索甚至修炼，这没有什么不对。还有慧根更高一筹的人，他们觉察到人生的苦恼，并想知道烦恼到底从何处来，又去向何处，想知道如何解脱烦恼得到快乐，想知道如何帮助人们开发智慧，发出自己内心之中的爱心及慈心，因此才去学佛。西藏原始古老本教的一本经典里这样写道：愚者苦恼，智者快乐。有些人太过愚痴，会经常做愚蠢的事，引起天灾人祸，因此内心苦恼。有智慧的人做事圆满，容易成功，因此内心快乐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你所经历的苦恼，是自己过去曾经做过愚蠢的事所致。比如善恶不分，真假不辨，颠倒黑白，自私自利，杀人放火，贪污盗窃，邪念淫乱，欺上压下等等。凡是让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的事，都会给你的人生带来争议和苦恼，并一直恶性循环下去，直到你彻底觉悟，痛改前非，才肯罢休。如果你一直执迷不悟，我行我素，胡作非为，违反自己的良心，那么你不但现在生活苦不堪言，将来也一样是。有人问，你所说的这些坏事我一样都没有做过，为什么生活还如此痛苦？常言道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又说， 举头三尺有神灵。你也许骗得了别人，但骗不了因果。如果你过去没有做坏事，今天就绝对不会承担痛苦。这些痛苦都是自己造作的结果，并非是所谓的天或神灵给予你的惩罚。这是不争的事实，是最公平的因果法则和自然规律。根据这个自然法则，你就会清楚为什么有的人生活的痛苦，而有的人生活的快乐。佛教讲，前世不修，今生苦，今生不修，来生苦。佛希望众生修学佛法，做好人，行好事。那么，你不但现在不会有烦恼，将来也一定会幸福快乐。但是，总是有些愚痴之人会为了眼前的利益去违背良心做事，把佛对三界六道众生的最圆满的教育视为迷信，放不下害人利己的思想和行为，结果将自己推向了轮回的万丈深渊。现在有很多老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，干脆就过一天赚一天。他们失去了信心与希望，认为学佛修道是年轻人的事，对自己没有什么意义。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也是愚蠢的。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能放弃做一个好人的职责，利己利人，积德行善。本教经典里说，80岁的老人和早上刚生的小孩，两者寿命的长短谁都无法决定。如果你用心观察，就会发现当今社会年轻人的死亡率越来越高。所以在学佛修道这条广阔的大路上，没有年龄上的大小之分。我们学佛就是学智慧，智慧的人生到底是幸福还是苦恼呢？事实上，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给人类乃至社会带来争论与苦恼，有智慧的人会给人类乃至社会带来幸福与快乐。为什么说苦恼的人愚笨呢？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大智慧者的批评和教育，也不愿意接受善知识给他的能量和任务，他们的心胸犹如井口般狭窄，自大浅薄，犹如井底之蛙。他们的思想有限，以致容纳不下多少知识，所以说他们愚昧无知。愚昧的人的所作所为、所思所想都是落后的，甚至违法的，因此他们的人生注定是苦恼的。有智慧的人愿意接受大智慧者的批评和教育，也愿意承担善知识给他的任务，他们的心胸如天空般开阔，思维如大海般深远。他们有先进的思想，不迷惑的意识，坚韧不拔的毅力。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快乐的，会为社会和人类带来各种幸福。世界上真正大智慧的法就是佛法。如果你学佛越学越糊涂越迷惑，说明学佛出了问题。学佛应该越学越聪明，越来越能干。我平时接触的人当中，大部分都不认识，有的是通过网络结缘，有的是通过朋友介绍，甚至有的是慕名而来。他们初次登门时，脸上写满了痛苦和无奈。通过与他们交流之后，我发现一种人是心地善良之人，他们聪明、谦虚，愿意听取我的意见，虚心接受教育与批评，毫不隐瞒地和我分析苦恼的根源。他们来时满面愁容，走时笑逐颜开，并且非常懂得感恩报恩，也愿意跟随我修行。另一种则是虚荣心强大的人，他们认为自己很聪明，总是自以为是，不愿意听从我的意见，也不愿意接受批评与教育，更不会实事求是地讲出真实情况， 只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神通的力量来改变他的命运，总想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落到他的头上。这种人往往来时心情郁闷，走时沮丧失望，从此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目前很多学密宗的居士拜了一些排斥教派的僧人为上师，受上师的影响，他们除了学会排斥教派、诽谤好人的邪念以外，没有学到任何解脱痛苦的方法。他们刚让自己走出了当下的烦恼，又陷入了排斥与分别的烦恼之中。自己跟随邪师进入了邪道，却浑然不知，每天盯着别人的缺点，说这个人修得不对，那个人修得不好等等，最终走火入魔。佛教是教导我们学到智慧，改变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行为，转烦恼为菩提，化痛苦为快乐，是让我们从自身找问题，从自心去修正，而不是叫我们去排斥、去诽谤，也不是让我们去挑别人的缺点，更不是让我们从一个烦恼跳进另一个烦恼。佛教导我们要跟随善知识学习，要保护环境，拥护国家，热爱众生，民族要团结，世界要和平，不做任何危害国家和众生利益的事情。佛教要求我们要向内观，不要向外求，内观生智慧，外求增烦恼。大家想想看，为什么没有文化的地方都那么落后？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很难改善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智慧。一个没有智慧的人，根本想不到去改善现状，也不知如何才能改善。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，每天有学不完的知识，听不完的课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已经尝到了智慧的滋味，看到了智慧带来的成果。一个有灵魂导师居住的地方，人们即使生活困苦，但精神一定会丰富多彩，不是吗？如果你曾经到过藏地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艰苦。生活在世界屋脊的人们，常年忍受着恶劣的气候、稀薄的氧气、常年不化的冰雪、匮乏的生活物资，但是他们照样生活得十分快乐。那些气势恢宏的寺庙建筑、古朴怪异的人神面具、热情旷放的民间歌舞、庄严生动的铜雕泥塑、绚丽辉煌的壁画、典雅精妙的唐卡等，到处可见，无不展现了西藏人民对宇宙和生命的思考，对生命的崇高热情和把握生命形势的坚定信念。凡是去过藏地的人们，没有一个人不被那里的佛教艺术和人们纯洁的心灵所倾倒迷醉。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：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？正是那里严峻的自然环境，创造了他们正直勇敢、豪迈强悍和不畏艰险的顽强性格。正是佛法，让他们对生命有了高度的认识和崇拜。是佛法的智慧，让他们创造了佛教的这一艺术瑰宝，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美的享受和对生命的无限遐想空间。